好，关于这个寄送，我们很快的带过去了。前面那个说，这个持有故必有，持身故必生，可以说就是流转率是吗？流转率咯。接下来我们换到下一页的那个寄送，我们只看寄送了哈、哦。此物故必有，此灭故必灭，缘起空寂性，亦被物生生。那可以就是涅槃，那就是还灭门，对吗？就还灭门咯。所以这个老师在这里缘在成佛之道呢，先说流转门，就是流转力，接下来说还灭力，是吗？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下一个寄送，翻到下一页了。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，不见有不着有无见，正见得解脱。缘起中道义，中道空寂力。这个地方我顺便再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到那个26页那个引文三，性空邪探言是吗？性空邪探言不是也说到流转力、还灭力吗？还有中道空寂力吗？哎，可以去观察了。尤其那中道空寂力啊，导师在这里特别不是我们不是常导师特别会提到那个禅陀啊，禅陀他不喜听闻一切法，就是诸行空是吗？他不喜欢听这个。你看，我们来看了、哦、这个中道空寂力，我们很快的看那个引文了、啊，就是禅陀，就是车尼了，就是那个在佛陀还在世间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车夫对吗？那佛陀要出家、就是函请他月城的这个车尼了哈，车尼他还没有证得圣果，他向诸大圣者去求教，他说道。我已知道色无常，受想行识无常，一切无常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那三法印咯，次第三法印。他已知这个，但是他不喜欢听闻什么呢？一切诸行空寂，不可得爱尽离异涅槃。他不喜欢听一切诸行，本来说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他知道了，但是他不喜欢听一切诸行空寂。诶，老师说就是。所以为了这个要说到中道空寂力，所以不是说啊涅槃就毁灭掉些什么，没有咯，还他原来面目，原来面目就是空寂，空寂不露两边，空寂，这个可以相对于就是成佛之道咯。说到中道是吗？不着有无见，缘起中道义，不着有无见，这是佛所说的。正见得解脱，诶，这个希望咯，这些部分，然后再跟第十一章啦、跟第十一章特别谈到缘起法，对吗？缘起法那个地方也有谈到流转力、还灭力啦，也有谈到中道空寂力，都有谈到，只在这个地方可以各位去做贯通，这样的话，各位就会，导师的各种著作当中也就抓到了，也抓到。这样对于我们的观察，或者是对于我们在阅读导师的著作，会看到更深刻的啦。这叫一次一次的深刻。各位，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哦，就是我们不要停留在一个阶级、一个阶段太久太久太久的时候，我们会一些副作用出来。我们一定要自己感受到，诶，有一点突破，有点突破。但是对我也很惭愧啦，对我自己的突破其实很小很小啦，一直可能都在原地转。但是我们不用跟别人比，就是跟自己，就是哦，一次一次哦，会有所得啦。我们不要说无所得就全部都放弃了。我们说一定要有所得到，这个得到不一定要直取它，我们一定要有所收获啦，一定要有所收获。但是对于收获，我们不一定要去直取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们要有所收获啦，就是要有所得，有所收获。希望哦，都有因缘啦。希望这些注脚还有附录这一部分，希望各位可以去看它了哈。那各位，我还是再跟各位说一下了，就是我不是故意要弄得很多，弄得好像很复杂，好像要把它弄得很复杂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只是希望把相关的都收集在一起，因为各位是久学的，相关收集在一起，然后跟各位说了一下，各位能够去，如果有因缘，各位去看它的话。应该是会对各位有些帮助啦，所以是出于好心。所以各位在读的时候，如果觉得刚开始觉得好像哇怎么这么多的时候，千万各位要有耐心啦，要有耐心。然后一次一次的，因为我也不是引其他的咯，还是引导师的著作。可能我引的还不够精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 可能引得还不够恰当，可能有更恰当的，导师的著作当中可能有更恰当跟这边相应的，我没有引出来，或者是因为主题的关系我把它引到其他地方去。但是我想啦，虽然不够那么的圆满，可能初学还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一点啦。所以如果在这样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好像读不太懂，或者是有些好像我觉得好像说不太恰当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各位也不要起太大的烦恼了。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咯，看到这个本文了。本文就在第13页了。老师说到咯，这样从因果现象一步步的向深处观察，就发现了这最彻底最究竟的因缘论，那就是有依空立。以有空立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是最深刻的因缘论。我想在这里跟各位做一下比较啦，最深刻的因缘论跟各位还是再说明一下啦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跟各位做一些比较，跟三大系或者是部派，包括我刚才也是特别提出啦，就是说有部啦，或是大众部等等，跟各位做一些比较。各位，我们不是在我自己观察自己，至少在深系的我没有观察到，至少在粗浅的地律师，这个不是在对立，不是在你高我低在排斥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我们现在在闻思佛法，是在闻思佛法，佛法当中的各种说法，我们都要去理解它。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理解过程当中，我们的智慧才会增长。而且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是在说它的贯通性，没有否定他们的价值，没有否定他们的相对的价值性，没有否定它，导师也没有否定它。比如说有部，它还是要从唯眼能起的因是果是当中去观察，这都没有否定它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有些偏失，没忽略掉的他的理则性，这样。大众部呢，很可惜，他重视在他的理则性，但是他对于那个事项离开事项，因为他是无为法，离开事项谈理则性，这里也是他的偏失。但是有没有他的相对的看到的一面？有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就是把他就是。抉择贯通，而且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不能够离开这个次第，不能离开，就是要从唯眼能起的差别事项当中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差别事项当中，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身心是吧？身心、环境、人际关系，我们跟经济、自然界的关系，就是哦，每天去跟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的是吗？哦，这个等等的啦，我们说健康食品就是那个物质的是吗？我们的健康食品很少很少说到这个健康食品是心灵的健康食品，一般都是身体的健康食品是吗？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都要从具体的事情，从唯缘能起果从因生的具体事情当中，然后再更深刻的看到他的世代里程，从世代里程当中更看到他的有一空力。我们要这样的去闻思佛法啊，到最后当然以来摄咯，就是不离开有一空力是吗？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，但是还是没有离开缘起法，所以中论说到什么八部缘起。但是我们要从蹲马步开始，都要理解它，然后在日常生活去如理思维，这样就会渐渐的啦。这样我们的观察力才会深刻，才会深广。这一点我们才会在这里，我们就会更看到佛法的可贵。这不是只是理论，不是只是文字，千万不要有些人说这个只是文字来解释文字，不是，因为讲这样的话他是在贬义啦，认为贬义，但是佛法不是这样，佛法不是这样。一切的法义都是在说明我们身心，一切的法义就在说明我们身心那个法的义理，都没有离开它啦。而且只有文字语言才能够正确而深刻的说明到，正确而深刻的说明到。所以佛陀三世道最重要的就是教戒论，说法说给谁听？我听，凡夫。好好听的是吗？ 所以我们要依着这样稳稳的、有耐心的、稳稳的这样的前进呢。但是我们说那个七则经、八字正道，不是说一直在正见、正见而已啊。我们要正见，还是要思维，日常生活还是要正语、正言、正命，是吗？我们当然还是要精进啊，我们当然还是要有正念啊，不然念头都不专心。正念就是可以说专心一意了，我们还是要专心啊。只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要先成就正见，正见成就啊。我们八字正道还是在相依相成，是吗？我们常提的相依相成，但是我们先要成就正见了。所以也不是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在看书看书，然后一直在思辨思辨，不是这样的，还是要有解有行。我想再跟各位，如果要现在就是要再跟各位做一些对比了啦。我们一谈到缘起法，如果以大神三系来说的话，因为真常唯心系，它是从生一地说起，是吗？从涅槃那边说起啊，是吗？如来藏的那个地方说起，它不从因缘说起啊。他那因缘就是那个世俗地都是假的，连依他己为是的依他己，他认为也是虚妄的，也是就是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他是生一地还是有的？所以那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，那个空如来藏就是缘起法了，就是世俗地的那个世俗地，那都是课程，课程那都是空的。啊，如果为是呢？那依他己他是自相有，是吗？所以那个真常唯心系，我们在这里不谈了、啊，因为在这里谈谈从缘起法相谈起嘛。所以在这个涅槃，纵使在涅槃即尽印的那个真常唯心系，我们在这里就不谈它了。啊，在这里我们就谈跟，因为修为是，它也是依他己为中心，依他己就是唯是对缘起法的解释嘛。所以我们来看哦，如果说导师是有意空虑是吗？空跟有之间还是有关系的，还是有因缘的关系，就是一有空故一切法得成。但是以唯识来看的话，唯识他是这样说咯，我不是有三性吗？依他起性、片计所执性，还有什么缘成实性。他怎么样去说三性呢？基本上他怎么样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之间的关系他怎么样看呢？他在从依他起看到缘成实这一部分可以看到的关系，怎样的关系呢？就是依他起上空掉离去片计执所显的，就是缘成实性。所以从依他起上去往缘成实那方向去看，可以看到关系，是吗？就是依他起上离去了片计执所显的，在依他起上离去片计执，在依他起上显出来的那个就是缘成实性。所以从依他起可以看到跟缘成实性的关系，但是看不到缘成实性跟依他起的关系，他们在这个地方是不谈的。所以他们说那个缘成实性，那是真如是凝然的，凝就是凝固的凝，凝然的，他看不到缘成实跟依他起的关系，看不到的，他们避免谈这一部分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相对来比较啦，啊，但是中观呢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但是它不是什么，它不是从空生有啦，它也是因缘生的啦。这部分还是在跟各位稍微做一些比较啦。我再说一次咯，这个比较不是在说谁高谁低，只是在让我们更厘清各家的特色在哪里。而且我们说到咯，依着差不多知道是这样说咯，依着解深密来修，因为解深密就是为了五事不具足的人说法，他依着三自性而说三无性，从三无性来说一切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，就是很深密的法要把它解开来，所以叫解深密经。很深密的就是一切法空，因为五事不具足的人会有误解或不信，所以要解生密，他就用三自性来说三无性。三无性就是解生密经要解释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。在一切法空当中呢，作为三自性做三无性，那只有片计所知才是空。因为片计所知就是相无自性性，是吗？它是假名安立的相无自性性。但是依着解生密经来修五事不具足，他可以修成五事具足哦。而且我们常说，我们现在在说义理哦，唯识也有唯识的进行果， 也要依着唯识的修行方式哦，唯识有唯识的修行方式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依着义理来修，依着解深密间的义理去修行，他可以修行到五世祭祖，五世祭祖不得了，他就堪受大法了。包括正常唯心哦，说如来藏我也是一样哦，怕没有我的人。引即引开引外道，因为外道就在说我的，怕没有我的，让他引进门来，否则他跟佛就结缘了。引进门来，哦，有我好，我就来修。修久了，他就知道原来如来藏我是无我如来之藏，这样他就不会害怕了，他就可以在佛法当中再进修了。所以我们说他的那个不了义是在跟佛法当中的了义做比较，因为佛法当中的了义才能够不共世间，才能够出世间成佛，而且我们现在只在对那个义理在做抉择，修行基本上大乘佛法跟秘密大乘佛法不同，在大乘佛法基本上都是要无量劫大悲心经，包括我们说增长唯心系的那个，我们说那个圣曼经啊，圣曼经当中还是无量劫的大悲心经哦，它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，所以它还是要无量劫的大悲心经哦，不是像那个真正，不是像那个密宗的要极生成佛，不是的哦，无量劫的正常道大悲心经，还是有不同的。所以还是要这样去行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啊，这个义理我比较高比较低，只是纯粹在义理上在辩论，但是说不去行，人家早早的，你说他不了义，人家早早的依着他的进行果在修，他修到很高了，那已经五世祭祖了，我们还在这边辩啊，你比较不了义，人家已经依着那个在修到很高的阶级了，然后人家修到五世祭祖，堪受大法。所以做比较之下，只是在说依着义理，因为我们在闻思佛法，依着义理，依着佛法来观察他们之间的差别，千万不要，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更了解这些差别，就更了解了各家的说法，我们就更了解什么，更了解有什么好处，就更能够依教奉行了，更能够依教奉行。不管你要依着中观，要依着唯识，要依着增长，才能够真正的依教奉行。那才能够真的依着方便到究竟了。好，关于这一部分哦，说要从一步一步的深处观察，对吗？哎，我刚才还特别提到，要去实践，要去观察，是吗？所以为了这个，我再跟各位再说明一个，我们还是看那个附录了，看附录。这个我就不放在三重因缘当中来说，但是这跟三重因缘有关系啊，也可以放在三重因缘，但是我在这一篇讲义当中，我没有放在三重因缘。我们看到21页，这个是附录对吗？那边有三之三对吗？那一定有从三之一、三之二对吗？我们看到三之一那个地方是什么？那就17页了，就这个附录一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齁，开宗明义导师说到了，说到以有情为中心论道自他心境悟我的。这为什么会引得这么多呢？主要就是在说可以把一切的差别万象，一切的差别万象把它设成这三类了。这各位去看了，我现在要跟各位特别跟我们这边有关系，看到21页三之三是吗？这关于有情为中心论道心境跟身心。尤其第一个引文哦，第一个引文，我们来看呢。我想这个引文我整个详细说明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，而且跟我们的前面我们的就是佛法概论前面的一些的说法还有关系，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从头把它说明了。说明这个在性空学探源，我在引的很多嘛，性空学探源，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三重因缘，也有引到性空学探源。阿含的观察方法，我主要就特别啦，我们不是说见次的观察嘛，所以我特别在这个地方，其实这一段引文也可以放在三重因缘啦，也跟它非常有关系。 阿拉罕的观察方法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以友情的生命之流为中心对象的，以友情为中心。然后佛法概论的第三章就特别谈到友情，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？就这个咯。希望齁，这一点我以前也跟各位说过，这个我们放在心里，等到我们的知见啊，我们的对佛的体验越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会不会看到说，诶，这个以友情人类为本的佛法，这个的这个生命之旅为中心对象的这个的可贵性。嗯。导师说这个生命之旅有多方面的。多方面。一个是身心相关。身心相关，导师说例如经中说的六处，就是说明这个方面的六处。诶，这身心相关，我们说到那个，如果说第四章啊，第三章就说特别说到友情用和合的观点来观察它，是吗？应处界咯。身心相关，嗯，就是六处。什么叫身心相关？六处前五根是生理的物质的，它是生理的，一根是精神的，所以叫身心相关六处。所以说明这一面，六处就是友情的字体，是吗？六处就是友情的字体，希望这个都是跟各位复习咯。六处就是友情的字体，而六处就是能事所事中间的官能，因为六处就是六根，六根取六尽就生六事，所以六根是什么？尽跟事之间的中间的官能，所以六处就是友情的字体，而且是什么？六就是因为根尽合而就生事，是吗？所以那根尽又叫十二处，为什么叫十二处？生长门，生长什么？生长事了。第二个就是心境相知，心境相知，然后说这个经中的说的五蕴就在说明这个。然后说有情是有意识活动的，有能知的精神就能够发现到所知的境界，就是心境相知，这就是五蕴。导师在第四章不是说到啊，五蕴，导师那个世尊为什么会说五蕴？他依着四事住，四事住而来，是吗？四就是这边的心境，心境来说，那心就是那个四事住的那个四，那个境呢就是四事住，那四事住，就是四住着在哪里？色受想行。当然那个这一刻的视野能够认识上一刻的事，是吗？所以可以就是五蕴，就是一切的所知了，所知。那就是什么？心境相知，就是这个五蕴。这各位可以理解到六处跟五蕴之间的关系吗？我们刚才不是这样说吗？其实我们在第四章也一再说明了，其实我们也遇到相关的论题，我们再说明。这里还是再说一次，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咯，六处不单单是友情的字体，而且是什么？能事跟所事，就是境跟心中间的官能，就是心境中间的官能。因为六根取六境就生六事了，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到什么？心境相知，就是友情的有意识活动，是有意识活动的。意识活动就是认识活动，这认识活动要在哪里？六根取六境，六事活动就起来了啦。这要做连结哦，这生命之流只有去做观察，就这样做观察咯，十二支就这样做观察咯。所以如果在下一章会更说到十二支，说到具体的就是缘起的内容，会说到十二支当中说到的五支，就是逐物流转门，就是爱取有生老病死，这个就是在谈五蕴。然后十字呢，触境细心的这一部分的十字就在谈六处，因为什么？六处到六根，六处就是六根，六根就六处，六处六境就生六事，是吗？六根六境生六事。六是一生起来，四生起来又触又受又想等等的，这个就在谈十二支缘起的前十支了。你看，这就是 不离开五蕴六处，而就不在有情之身呢、啊。希望各位可以去，要去做贯通，这样我们的观察力就强大了。啊，各位，我们以后在读导师著作，哦，我会读得很欢喜哦，会就跟我们身心相关，而且导师把一切一切的法，你看，你把它贯通的这么好，所以我会把它收集放在一起了。你看哦，这个就在心境相似，就是五蕴是吗？那五蕴，所以蕴跟处啊，不要离开十二支。不要离开缘起之来说，然后说到第十一章会特别说明啦、啊、就是爱取有后面的五支呢，就是说明五蕴的，因为五蕴炽盛苦，就执着五蕴呢、啊，五蕴呢、啊，五蕴炽盛苦就是那个执着五蕴啊，有取蕴呢、啊，所以列说五蕴，列说五蕴炽盛苦啊，就在说明五蕴哦，所以要事事住，我们不要驻着在，所以在五蕴，在五蕴佛陀怎么去观察它，在安静怎么观察它。观察色无常，无常故苦，苦啊就不执着了，厌离了。为什么在五蕴是这样的观察？因为我们就事事住，不单是住着它，而且执着它为我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所边的我，对吗？能边的我就是六根，因为六根就直接取这境界。我们说六根就是有情自体，我们就在这有情自体之为我，这我直接六根。门头就在主动去起境界了，所以叫他主动的我。一升起四之后，一升起四之后就有心境相知是吗？那个四就四事住了，就执着这个五蕴为我，所以执着五蕴为我，那我就所边的我被执为我嘛。那这个六根呢？六根是主动向外出击是吗？那就主动的我去向外去执取咯。所以我们要迷惑根门，迷惑六根呢。所以这个都可以让我们那个观察力加强的喔、哦。诶各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法，你说我的定力再强还是看不到，还是不能够从这个面向观察喔、哦。观察不来。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很珍惜，很高兴喔、哦、能够闻到这样的甚深的法。像我这样的无闻凡夫，像我这样的没有智慧的，诶闻到这样的话会变得有智慧喔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让我们那人的三大特胜，三大特胜，要我们说他意念胜就是智慧，我们说要正见为导什么，我们生下来呢聪明才智啊，还不是真正的聪明才智，真正要有佛法，真正要有法。我没有否定世间的智慧咯，你看世间的智慧开创出什么，你看科学哲学等等开创出种种的，但是他就还是在生死当中，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，不单他还在生死当中，不单他没有看到无自性，连缘起相他还没有看到深刻的咯。相依相缘性，内在的相依相缘性，你说相对论，相对论还是没有看到深刻的咯。各位去看那个导师中观经论的第七章有时空洞观察看看。我啦个人是没有那种智慧啦，没有那方便智啦。但是佛法是真的，我们不要轻忽，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话，他可以引领再怎么样的进步的社会，他能够引领的了。所以导师说七理七支之人念佛教当中后面说到了，不单单是引领现在的社会，因为现在的社会是更能够引领未来进步的社会，进步的时代，任何更进步的时代佛教更能够引领他。爱因斯坦不是也这样说的吗？真正的能够说跟科学，要说在佛法当中，那会违反科学的啦。科学一进步，也能够证明佛法说的了。包括他们说的那些佛法当中，我们特别在第九章也特别说到了世间是吗？像这些我们都要深刻的，尤其在导师在，尤其依着缘起相说明缘起性的这一部分，希望各位要去珍惜这一部分。各位是包括我自己啊，包括我自己啊，是跟大家一起共勉呢、啊，提醒我们自己。第三个业果相系是吗？这个三个有连接性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我刚才说到了，第一个跟第二个有连接是吗？第一个跟第二个跟第三个之间怎么做连接？我们知道业果相系是吗？从认识到发为行为的活动，行为活动就是在哪里？业。各位如果不太清楚，看赶快回去看第七章，包括第六章的第二节。 我们在爱爱行爱行爱就可以设为爱就可以设为行设行了，行就是行业行业行业就是爱行爱行是吗？所以从认识认识就是从第二个咯，心境相知那认识，那认识要有六根，那就第一个身心相依了。所以业果相续是来自于第一个，第一个身心相关，就是这个有情，有情以六根，六根就会有，就六根就是心境的中间的官能，心境相知就产生认识了。但是我们这个认识啊，我们的认识跟无明相应的认识，对吗？烦恼相应的认识，一有烦恼就会造业，就会发业跟润生，是吗？那就是从认识就是有烦恼，因为无明相应的认识，无明处嘛，哦，又不如理思维，所以那个认识就发为行为，行为那个就是什么？造业，就影响未来。什么叫影响未来？果报就生起来，所以业果，业果相续。所以这个三个各位可以连结相关性吗？要连结起来，一则相关性。哎，这个奢言起之就这样连接起来了。导师说，将这个身心相关、能所相知、业果相续各方面的综合，就是言起法，就是生命之流的多方面，奢言起之的多方面，就是这样的理解。所以，对于言起的十二支，基本上导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一个段当中就说明的，至少可以这个面向来说明它了。希望呢，我们在这个回过头来，我们看第十章咯，包括即使破业苦都可以跟着看的啦。可以说从第三章看到第八章，都可以看，都可以跟这个做结合咯，做结合。这样我们对那个此故彼的那个此故彼，我们就会很丰富深广它的内容咯。这一切一切都不离开缘起法是吗？缘起法的定义，缘起法的法则就是此故彼咯。它的丰富的内容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。一个面向啦，啊，这个也不是独立的，它可以跟其他的做相关的配合啦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实在说，这个接下来这个部分呢，才会更深刻的跟我们那三种因缘做一些连结了哦。好，这个以有情生命为对称去做观察，其方法可以有三种，因为我们观察一定要在具体事项观察是吗？具体事项就不要离开有情了。要离开有情，所以大圣的广观一切法也必要离开有情去广观一切法咯，因为一切法是对着有情的存在。也希望讲这些，希望讲到这些，希望咯，各位能够有心里泛起一番的喜悦咯，慢慢的啦，就希望能够这样，然后哎哦，现在也理解了，这样好，可以有三种，第一个是静止的分析，第二个是流动的观察。第三个可以说是直观的洞见了。好，静止的分析，导师说将有情做一种静的观察加以分析，分析之后又综合，这在因果事项的辨析佛教是做到相当的严密。导师说尤其是西北印的佛学者以此用力最勤。可以说要配三重因缘，是配哪一种因缘啊？果从因生，重视在这一部分。所以静止的分析就是空间同时的，同时空间彼此的关系啦。所以这静止可以说就是空间。什么叫静止？就是同时。我们说空间是什么空间？就这个时候的空间彼此关系。所以这个静止可以说是空间的观察咯。就果从因生就是重视事项，重视事项的观察了。啊，第二个就是流动的观察。流动观察，导说就在生命不断的发展变化中，做一种推理演绎的功夫，然后去把握生命演变的必然法则，以及因果的必然阶段。必然阶段就是它系列性了。这个方法是比较活泼，近于推理派。如果以三重因缘，就是世代里程。如果说要相对于世间的研究方法来说了，相对这个是方便的，相对来说，如果说前面那一个说分析又综合，综合又分析来讲，若以世间来讲，可以说就是那个归纳法。相对啦，这个是相对来说归纳法。那如果演绎推理的呢， 就是可以说那个逻辑，逻辑。当然逻辑这个比较接近先是逻辑的这一部分呢、啊。刚开始的这个还可以涉及到那个辩证法啦。刚开始的逻辑他们承认的就是什么，承认他们承认逻辑就是先是逻辑，还有那演绎法，不是演绎法就是先是逻辑，还有那个就是归纳法啦。那后来渐渐也是承认了那个辩证逻辑啦，也真的承认了。所以在这个流动的观察，流动观察可以说是相对来说啦，就是那辩证法还有那个先是逻辑，它在推理的，在推理这一部分。那个归纳法就归纳种种的事实是吧，都相对来说啦，归纳种种的事实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于具体的事实做归纳，就静止的分析啦。这都相对来说啦，相对来说。所以第一个是相对来说就是果中因生，第二个呢就是事态理程推论，所以不会只是在差别事项当中，不会只是在说啊种种的差别的生，种种的差别死当中，会推论到什么呢？生必死这个理则啦。那最深的那个理则就是此故彼啊。好，这是前两个，第三个呢就是直观的洞见。直观的洞见可以说是有依空立，就空直观的洞见，在有当中直观它空，这是相对来说，我说那个那一层一层深刻的去观察，可以做这样的观察咯。这个直观的洞见是什么呢？这个必要离开前面两个，就是这个就在有情生命和和相续当中，和和相续，和和就是静止的分析啦。什么叫静止的分析？我刚才说到同时的空间彼此的关系，那就和合咯。相续就在时间的前后咯。时间的前后那流动的观察。所以在有情生命和合相续当中去体察什么一一法的当体。就是、直观的东西，一法的当体。也就是在彼此相互的关系当中，彼此相互的关系就是第一个。静止的分析就和合了。各位，我们常说到同时没有离开意识是吗？我们说同时就是刹那。佛法当中的刹那有前后相，前后相就是意识了。所以这边说到的静止流动只是相对的观察，静止重视在它的同时，但是同时当中的相续不在同时观察的时候没有重视到那一部分。但是说到相续的时候呢，就观察到它的前后相了啦。所以在彼此相互的关系当中，就是同时的静止的分析，然后前后相续的联络当中，就是流动的观察。在这样的和合相续，就显示一一法的本性，一一法的本性就是空寂性。所以是直观的洞见，洞见它的当体，当体本身就是空寂性了。所以这个是一种直觉的透视啊。比如说直观，就直觉的透视，就是直观。直观有两种，第一种现观的体验，现观就是现证法现，就是现证会证到的一种直观。第一种直观是这样，另外一种是思则的体察。这是后种，就是导师现在说的是后一种，思则的体察，就是文思修的体察，尤其是思修，但是思修要从文思而来嘛，是吗？所以就是文思修的体察，这个所得的不再是他表象的了，而是深入他的本性。前面两者相对于第三者而言，前面还在表象，彼此的关系前后的演变都还在事项当中呢，还在没有深刻到他的空寂性本性空寂性，所以相对来说他还是属于表象。但是第三者直观的洞见，它已经不再是它的表象，而是深入它的本性，就是空寂性，直显一切法是如幻皆空。就是在和合相续当中，一切法都是不依不异的，在不依不异当中看到它是如幻性的，在如幻性当中要更进一步看到它是空寂性的，这就是直观的洞见了。导师说直显一切法的如幻皆空，就是用这样类似的方式，什么直观的洞见了。但是这个需要建立在前二者的基础上， 就是镜子的分析流动的观察，要建立在这里，就是要建立在和和相续当中去观察啦。也就是依着同时的彼此息和前后的起灭断续，一定要依着这个，否则这只不过是孤立而镜子的神我见。孤立的就是镜，就是真正的镜子，此是此不是彼，孤立的此是此不是彼，而且是就是彼此没有关系，而且那个是镜子的，就跟别人没关系。这个是什么？这神我见。所以导师对于那个自信见，自信导师不是依着中论的第十五品说到自信的三个定义吗？三个定义就是自信的三个定义，就是自有、常有、独有，是吗？导师依着中观提出这个三个定义啦。那老师说那个月称论师对于中论的解释就是显寂论。显寂论当中他对于这个寂颂他是认为是不了义的。他认为只有自有。导师说离开时空，因为常有独有那就是时空。在时间就有常有。在空间彼此之间呢就有自有。他说离开时空谈存在。离开时空谈存在。离开时空只破那个自有。他所破是太狭了。你看哦，一不小心就落入了什么镜子，孤立的而镜子的神我见了。你看啊，孤立的就是那镜子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那就独一的自由的。而镜子的呢就是前后没有相续相而镜子的。所以一定要在和和相续做观察，在和和当中才不会落入什么独一性，就是孤立性啊。孤立就是独一性。在相续当中才不会落入镜子的。我们的自信见实在感就是来自哪里啊？直观直觉，这个就是这个。我们的自信见就是直觉这个实在咯，直觉这个实在。我们就是离开时空，没有看到它时空存在性，没有看到这个法是时空关系的存在，没看到。所以直觉它就是实在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离开和和相续去做观察，难免落入什么神我见，孤立的镜子的神我见。因为我们的自信见就来自于这个啊，直觉它就实在的。直觉此就是此不是彼，彼就是彼不是此。所以我们如果离开时空关系的存在，就是此故彼的，此故彼就在时间看是和和就是相续的，在空间彼此看就是和和的。所以要在时空的关系下，就是和和相续下去直观当体。如果离开和和相续直观当体，难免哦，难免。他说否则哦，不过是孤立而见子的神我见，都落入这一部分了。佛陀用这个分析推理直观的方法来观察，我们应该合理善巧的应用了。如果依着修学的次第，可以这样说：修学次第，初学者先做事理的辨析，我们都要分得清楚来啊，否则我们都怎么去做观察？事相因果事相我们都不理解，我们怎么可能从因果事相去观察它的理则？而从因果事相的观察，就要观察到什么呢？观察到果从因生，就是因果之间是不即不离。因果的不即不离，要在具体差别的因果事相去观察，具体差别因果事相去观察。我们身心啦、人际关系啦、跟我们的经济生活的那些起的一切，都是要依着这个来观察了。就是具体的事项先做事理的辨析，然后去推理。推理就是对具体的事项去推理，或者说我们要推理什么，就是对具体的事项去做推理，以求其条贯的理则，或者差别万象啊。所以接着然后推理以求条贯的理则，最高的理则就是此故彼咯。从理则当中，导师 依着我们前面所理解的，导师从记者事实，然后再观察系列性，是吗？系列性就是两大理则，但是更高的就是此故彼了，这都是理则。这个理则还是有，就世代理程，这个理则还是有，这个都在和合相续啊。就前面主要是对于这个和合，就具体事项，而这一推求呢，推理就是要流动当中去推理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了，可以说就是第二个流动的观察，这个都相对来说啦，相对来说，然后去体验当体的空性，当体的空性，那就是直观的洞见，那直观就是有意空力，就是在有当中，是果从因生世代理程的观察当中呢，和合相续观察当中呢，直观它的当体空寂咯，那就有意空力，大体是如此啦。大体是如此，就是次第大体是如此，而实际上仍然是有需要怎样有机的适当配合起来咯。就好像八字正道咯，相依相延都要相依相延，但是有它的次第成就呢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咯，这三个要有机的适合的配合起来，但是修行有它的次第，还是有这个前后的次第呢。这些方法都是不可缺的啦，后代的佛弟子也都应用过，只是因为偏用不周，导致于分化各走一端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应该善巧应用，不要再到前人的覆辙了。我常说这个佛法概论呢，导师说的一切法都是依着什么阿含的甚深意，也是中观意啦，因为中观是阿含的通论。谈缘起法相都依着性空缘起在谈哦，包括这里各位这边看的这些都没有离开。啊，至于第二个引文哦，这个第二个引文只是在谈到五蕴它是四十度而来的啦，只在更加强第一个引文当中的六处跟五蕴之间的关系。希望这个呢能够让大家引动大家再对第四章咯，第四章再更详细的去做复习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温故知新。好了，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三重因缘了哈，三重因缘就说到这个地方了哈，告一段落。其他的相关的就各位自己去，有意义的话就时间各位自己去看它。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咯，依着这样我们上课的这样的共修，然后再去看它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